好，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感谢主，我们今天能够一起来敬拜主，那也是非常的感恩啊！我们今天，王松弟兄又能够在我们当中给我们美好的信息啊！他要传讲的是“成为一体，从合伙人走回盟约”啊，我们就把时间交给王松弟兄。
弟兄姐妹平安。看到今天这个题目，还没有结婚的弟兄姐妹可能会松一口气，觉得还好，今天讲的不是我。其他弟兄姐妹可能会心里一紧，寻思今天不会是讲我吧？但是不用紧张。对，其实我自己也是一个比较 private 的人，很少会讲自己的心事。记得几年前，我们几个家庭刚开始一起学习亲密之旅的时候，我也因为这个原因进入状态会比较慢。但是有一点，从一开始我就觉得很受益，就是当大家可以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敞开自己，然后分享各自家中的难处的时候，常常会给我一个恍然大悟的感觉，说哦，原来我儿子不是世界上最难搞的孩子，然后原来我这些情况在别人家里也会出现，这些本身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安慰。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看婚姻这个题目，不是要给大家立标杆，也不是让大家照镜子，而是在那些每个家庭都很熟悉的美好和难处当中，让我们靠着神，借着弟兄姐妹能够得到安慰，看见出路。婚姻对所有人都不容易，但是对基督徒有时候有一个额外的难处。我们在教会的主日学查经中谈婚姻的时候，会讲到很多比较多的属灵的言语，我们会讲爱，讲顺服，讲舍己，讲包容。可是回到家，碰到那些真正让人头疼的问题，冷战、委屈、误解、积累的伤害，说不出口的失望，这时候我们在教会听到也认同的那些道理，好像突然间就会断电，不知道该怎么和我们眼前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神的心意不是让我们过这种分裂的生活，神不要我们在教会里学一套属灵的原则，回到生活中又用另一套方法。神的话本来就是要进入真实的生活，要照亮我们的难处，要触摸我们的伤口，也给我们指一条还能走得下去的路。所以我们需要诚实，要把那些真实的困难、不安、失望和伤痛带到扶持我们的弟兄姐妹面前，也带到爱我们的神面前。我们也需要学习怎么让圣经里的真理不只是停留在查经和听到的笔记里，而是真的走进客厅、厨房，走进每一次拌嘴、每一个眼神和每一次说话的口气中。说到婚姻中的难处，先考一考大家，大家觉得在圣经里面哪一对夫妻他们的客观条件最好，难处最少，最应该美满幸福？圣经里面，对，对，其实就是我们历史上的第一对夫妻亚当夏娃。你看，他们没有婆媳关系要处理，他们没背过房贷，然后他们不需要考虑通勤问题、学区问题，孩子不上补习班，而且太太从来都不出去买衣服。夫妻间那些常见的雷，他们几乎全都避开了。但是这段婚姻还是出了问题。如果我们去采访亚当，他可能会说，那个我们之间的沟通有一些欠缺。但是夏娃会讲，不对，最大的问题就是一出事儿你就甩锅。然而我们读过圣经都知道，其实第一段婚姻的崩塌并不是因为那些外在的原因，也不是因为两个人的能力和品格，而是人心中的问题。当人离开了神，不让神做主，想要自己说了算的时候，那原本最亲密的关系就变了味道，信任里面就掺进了防备，亲密里面就掺进了隔阂，沟通里面就掺进了推诿，随后羞耻、惧怕、彼此伤害就一同进入了婚姻。所以圣经从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一个让人难过的真相，婚姻最深处的问题从来都不是怎么多学点沟通技巧，或者怎么把周年纪念日过得更有仪式感，最核心的问题是两个人的心 有没有回到起初应有的秩序里。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婚姻的问题表面上看是脾气不合，表达方式不同，生活压力太大，但是更深一层常常是我们里面那个我太大了。我觉得委屈，我要被理解，你得照我的方式去做，我受伤以后就躲起来，我生了气就要发出去。外面看起来是两个人在吵一件事，但其实里面是在争谁做主，谁更重要。所以婚姻当然需要智慧，需要沟通，也需要耐心的磨合，需要很多实际的操练。但是如果我们只停留在这些层面还是不够，因为婚姻的问题归根到底不只是技巧的问题，更是人心的问题，不只是我们关系的问题，更是我们和神关系的问题。可是话又说回来，婚姻里的那些难处从来都不是抽象的属灵功课，它总是具体的出现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首先问题会出现在忙乱里，两个人不是不相爱了，而是每天被工作、孩子、家务各种推不掉的责任赶着跑，跑着跑着夫妻关系就只剩下了分工安排和配合，慢慢失去了温度。其次问题会出现在争吵里，人一旦开始以自己为中心，就会开始要证明自己有理，要放大对方的毛病，要逼着对方改变，结果家不再是一个安息之处，反而越来越成为彼此评判互相防备的地方。最后问题还会出现在那些没有被处理的伤害里，有些架吵完了，事情也过去了，但是心里面的那份委屈没有过去，那些失望没有消退，那些伤口也没有被真正的医治，日子久了表面平静，里面却慢慢积累起冷淡、隔阂甚至苦毒。所以今天我想从三个很具体也很常见的地方来看，怎么在忙碌中不失去亲密，怎么在冲突中对付那个冒出来的自我，怎么在伤害发生之后学习彼此宽恕共同修复。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它既能赦免人恢复我们与神的关系，也就一定能帮助我们在这些真实具体难以处理的地方学着去爱、去忍耐、去饶恕、去修复。第一，在忙碌中守住夫妻间的亲密。这里的亲密指的不是花前月下、烛光美酒那一类东西，亲密更基本的意思是我愿意向你敞开，我愿意花时间认识你，我看重你这个人胜过要一起完成的任务，你不是我生命中可以利用的一份资源，而是盟约，是一体的一部分。但凡是夫妻对亲密都不陌生，因为正是亲密那种迷人的感觉才让我们当初走在一起。可是从婚前到婚后，到一起养育孩子，到白首偕老，亲密需要不断增加深度和内容。婚前的亲密更多的是相互吸引，是新鲜感，是彼此靠近的渴望。婚后的亲密如果还停留在这个层面，就很容易被生活的琐细所耗尽。因为婚姻不是更长一点的恋爱，结婚以后亲密不再只是和你在一起我很高兴，还要慢慢成长出责任里的陪伴、压力下的理解、软弱中的扶持、伤害后的修复。所以守住亲密也不只是守住当初那种触电的感觉，而是不断地增加了解，在盟约中互相成全。婚姻中的亲密感不是自动维持的，创世纪2:24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节经文常常被用来讲婚姻的设立，但它也在提醒我们一件事，婚姻要被刻意地保护起来。离开父母不只是搬家，更是优先次序的调整。今天对我们这些夫妻来说，要离开的不只是父母，也包括工作对我们心力的吞噬，孩子对我们注意力的占据，手机和屏幕对我们零碎时间的挤压，还有我们对效率、掌控和优化的执着。圣经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婚姻要守住亲密，不能光靠维系感情，更是要靠保住次序。如果没有离开，就很难有联合，如果没有刻意的保守，二人成为一体就会慢慢退化成两个人一起过日子。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是怎么从谈恋爱时候的无话不说渐渐走到今天的有话快说的。在我们生活的排序当中，配偶的位置是如何慢慢移动的？我是不是把最清醒、最耐心、最柔和的一面给了外面的世界，却把最疲惫、最敷衍、 最不想说话的一面留在了家里。我是不是越来越关心事情有没有办完，却越少越关心身边这个人心里在想什么？我是不是还住在婚姻里，却已经没有心力再去认识对方、体会对方、靠近对方？或者更糟，我们用忙来逃避，因为一停下来就要面对关系当中的冷淡、误会和失望，甚至要面对自己的亏欠，所以宁可一起一直忙、一直做事、一直往前冲，而不愿意安静下来看一看我们之间到底怎么了。婚姻里的疏远常常都不是从冲突开始的，而是从忽略开始，不是因为说错了什么，而是因为一次一次的以后再说。这样的日子久了，那个曾经最亲密的人就会慢慢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我一直觉得最幸福的婚姻是那些从一开始就养成了一些好习惯的夫妻，他们在关系还温暖的时候没有忘记珍惜，在问题还小的时候就花时间处理，在日子还顺的时候就已经学会了彼此体谅守望。我在教会当中看到不少这样的年轻夫妇，心中对他们非常的羡慕，倒不是说他们如何的出类拔萃，但是他们在功课最容易的时候就把那些该做的早早做了起来，就像一棵树从小就扶正、浇灌、修剪，自然比长歪了以后再去矫正要省力得多。婚姻其实也是这样，若夫妻从一开始就学会沟通、学会认错、学会祷告，记得在忙碌中保持亲密，那么很多后来的冷淡、隔阂和积怨本来是可以避免的。然而我们中间很多人并没有这么幸运，有些道理我们懂得有点晚，有些习惯我们开始没有养成，有些问题在变成严重之前一直没有看见，也不知道婚姻应该如何经营。如果你我拥有的不是那种一开始就很顺的婚姻，也不要灰心，不要觉得自己已经错过了，因为圣经从来没有说过神的恩典只给那些一开始就做对的人，相反，圣经让我们一次次的看见神在人的亏欠、破碎、迟钝和失败里特别能显出他的怜悯和能力来。这正是福音最宝贵的地方，它不是给优等生的奖状，它是给失败者的救恩。对神来说，没有一段婚姻会冷到他不能再吹进新的气息，也没有一颗心会硬到他不能再重新软化，因此我们也没有理由把起步不够好当做以后没有希望的借口，不要说我们已经错过太多很难改了，然后把自己的不努力合理化。靠着主，无论你有怎样的开始，你都可以有一条充满希望的出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句话的核心是生活里的次序，婚姻要成为优先。父母很重要，孩子很重要，工作很重要，教会的服事也很重要，这些都是神托付给我们的责任，但神要求我们在许多的责任当中仍然守住我们二人之间的盟约。要在忙碌中守住亲密，守住婚姻的优先次序，我们可以先从守住一个固定的二人时刻开始，比如晚饭后、孩子睡觉后、早晨出门前、睡前关灯前。重要的不是长，而是固定，最怕的不是短，而是经常中断。圣经里说的联合不是一种感觉，而是一种持续的靠近。固定的时刻意义就在他在忙乱中向婚姻说，你不是可有可无的。在这样的时刻里，我们尽量不要谈明天孩子谁来接、账单付了没有，但是如果一方没注意还是谈了这些，也不要打断，不要抱怨，最好可以问一些关于彼此的话。今天有没有一件小事让你感觉不错？那件事上我有什么地方可以帮忙？或者谈一谈自己的心情、压力、担心。原则是一，不要太负面，不要让建立亲密的努力反而变成了矛盾和争吵。二，不要太抽象，不要问像今天讲到的题目是二人成为一体，你觉得我们在这方面各自有哪些可以努力的地方？这样的问题会让大多数人立刻失去谈下去的愿望。很多夫妻他们真实的难处是白天对同事、老板不得不很有耐心、很有条理，结果回到家的时候就只剩下了疲惫和沉默，久而久之配偶收到的总是剩下的我，这是个现实。但是我们也应该记得，神没有把剩下的恩典给我们，基督把他自己给了我们，这至少可以提醒我们不能长期让配偶只接触到我们最敷衍、 最不耐烦的一面。一个很实际的建议是，下班回家后可以先在车里待几分钟，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和角色认知，或者 take a shower， 把自己从工作的状态中抽离出来，把注意力转移到配偶身上。第三是一起祷告，这对一些夫妇起来说非常的自然，但对其他一些人可能觉得很有压力，但那也不要紧，祷告不需要很长，三言两语，甚至可以是 text message。 重要的是为两个人共同的事祷告，是一起在神面前承认我们的婚姻不是靠我们自己撑着，我们需要恩典。以上都是小事，但也不是很容易，但他们很值得去做。因为婚姻的冷淡常常不是从冲突开始，而是从忽略开始。婚姻的回暖也不能指望靠一次夏威夷的旅行，而是要从这些不起眼但是可以坚持的小小靠近开始。第二是怎么在冲突当中对付那个冒出来的自我。婚姻里最难解的从来不是两个人意见不统一，而是只要冲突一发生，我们脑子里那个自我就会像弹簧一样跳出来，开始疯狂地刷存在感。大家想一想，吵架的时候我们心里是不是常常在刷屏这几句话：我必须证明我是对的，你必须承认你是错的，你知不知道我到底有多委屈，这口气我一定得争回来。冲突真正可怕的地方是它把我们里面那个以自己为中心的我暴露出来，而且加以放大。夫妻之间有冲突并不稀奇，两个人成长背景不同，性格不同，表达方式不同，在压力和疲惫之下当然会有矛盾。很多冲突明明只是小事，但却会带来很深很久的伤害，因为我们争的常常并不只是那件事，而是在你心里我到底是什么位置，你能不能按我现在的样子接受我，而不是总想改造我，在这个家里到底谁说了算。所以表面上是在吵一件事，其实是在争地位、争主导、争被看重、争谁更重要。圣经让我们看到，夫妻的冲突就像发烧一样，只是一个表面的症状，真正的病因在身体里面更深处。冲突不只是两个意见的碰撞，而是两个被放大的我撞在一起。事情只是导火索，人心里的骄傲、自义、掌控和惧怕才是真正的火药。雅各书第四章问了一个很直接的问题：你们中间的征战和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他然后给出了自己答案：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这些经文就是在告诉我们，别光盯着外面那些事了，所有的火药味其实都来自我们心里那个强硬的我。是那个我在我们冲突来的时候，不是先解决问题，而是要保护自己，不是寻求和好，而是要争这口气。在对方讲话的时候，不是倾听了解，而是在组织反击的言语。箴言书十三章十节说：骄傲直起争竞，听劝言的却有智慧。让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变成深仇大恨的，往往就是我们里面的骄傲。婚姻里的骄傲并不总是咄咄逼人、大喊大叫，它有时也会表现为轻蔑，不愿意解释，或者表现为冷战，封闭自己。圣经说得很准，骄傲一冒出头来，争竞就没有止息。亲密之旅的黄维仁博士曾经提到说，人活在关系里面，心中不断在问自己两个问题：我有用吗？我可爱吗？第一个问题关乎我的价值，我重不重要，我配不配被看重。第二个问题关乎我的归属，我有没有被接纳、被喜欢、被珍惜。那些引起我们强烈的情感反应的事，往往是因为他们碰到了我们心中这两个问题。当我们感觉到这两个问题被给出负面的答案时，情绪就会被瞬间点燃。如果一个人里面没有更深的根基，他就会很自然地把这两件事压在婚姻里，压在配偶身上。于是配偶一句话说中了，我就垮了；配偶没有肯定我，我就怒了；配偶没有按我的方式做，我就觉得自己被否认了；配偶变成了那个要不断证明我价值的人。然而从根本上说，这两个问题不是婚姻最终能够回答的。婚姻可以陪伴我们、安慰我们、支撑我们，却不能真正成为我们价值和安全感最后的根基。若一个人心里深处一直在问我有用吗？我可爱吗？然后把最终答案都压在配偶身上，那会成为对方无法承担的重担。 而这正是福音特别宝贵的地方。福音不是一套更高的要求，不是在对那个满心委屈的你说，你要再谦卑一点，你要更温柔一点。当一个人里面没有安全感的时候，他怎么低得下头？当一个人一直害怕被否定的时候，他如何可以承认自己错了？当一个人心里满是委屈和防卫的时候，他又怎么能够温柔起来？不，福音做的是把人带到基督面前，让人先明白一件事：你的价值不是靠你赢来的，你的安全也不是靠你永远有理保住的。在基督里，神已经说了，你是我所爱的，你虽然有错，我仍然愿意接纳你，你虽然亏欠，我仍然愿意赦免你。神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已经足够好，样样配得，神的爱是恩典，神就是爱，他自足于爱，他的爱也可以带给我们满足。一个人若真的知道自己在基督里已经被看重、被接纳、被爱，他就不会再那么绝望地逼着婚姻来回答那两个问题。这样的人在关系中会慢慢生出一种新的自由来。我可以承认我错了，因为我的错不会让我失去神的爱。我可以先低头，因为我的身份不靠这一次的对错来决定。当我们知道我的错不会把我赶出恩典之外，自己在神面前绝对安全时，我们就可以在配偶面前不那么拼命地保护自己。再说温柔，我们常常以为温柔是一种性格，其实圣经里的温柔是一个人被神温柔对待后留下的痕迹。一个总觉得神对自己很严厉、很苛刻、很不耐烦的人，往往也会那样对待别人。但一个知道主怎样忍耐自己、担待自己、不离不弃地带领自己的人，会慢慢地学着用同样的方式对待配偶。我们想一想，主耶稣是怎样对待门徒的？他们迟钝、争竞、软弱、误解、跌倒、失败，主也责备他们，甚至说过：“我要忍耐你们到几时呢？”但是主没有因为他们一次次的不成熟就把他们推开，主发完牢骚，立刻叫门徒把解决不了的问题带到他面前。我们在婚姻里常常不是这样，我们更多的在说：“你怎么这把年纪了还这样？我要讲多少次你才能改？”这样的话的背后藏着一个我们不太愿意正视的事实，就是我对你的耐心远远小于基督对我的耐心。福音不是只给我们一个你们要温柔的命令，而是先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就是这样被主忍耐过来的。主没有按照我的愚昧来责备我，没有因为我的悖逆离弃我，没有按我的迟钝羞辱我，他充充满满有真理有恩典。当一个人的被这样的爱摸到的时候，他就会有动力去尝试这样对待身边的人。所以冲突中的转机很多时候不是我学会了更高明的沟通技巧，而是在我火大的时候能够记起一件事：我现在不需要赢，因为我的价值不靠这场争论决定。我现在可以认错，因为我的身份不因一次对错而改变。我现在可以温柔一点，因为主对我正像对待压伤的芦苇、将残的灯火。在冲突当中不是没有委屈，而是在你心里有可以抚慰那委屈的安慰。不是没有对错，而是在十字架面前你终于不用靠赢了对方来证明自己了。第三是怎么在伤害发生之后学习彼此饶恕，共同恢复。夫妻关系当中带来长久影响的常常不是哪一次的争吵，而是争吵之后留下来的东西。有些架吵过了，有些事情也过去了，可是心里面没有真的过去，委屈还没有过去，失望没有散去，伤口没有被医治。那些说算了的其实没有真的算了。在很多次没有修复的小伤害当中，一开始的刺痛变成了不想再解释，一开始的失望变成了不再期待，一开始的冷战变成了习惯性的疏远。伤害如果没有被带到光中，就会在暗中慢慢的发酵，变成苦毒。时间长了，夫妻的关系还在运转，家务、上班、带孩子、聚会、服侍都照常，但里面已经有了一堵墙。两个人还说话，只是不说心里话，还可以继续合作，只是不再敞开。婚姻的形式还在，只是少了盟约里的温暖和信任。为什么婚姻中的伤害修复这么难？ 第一是因为伤害来自最亲密的人，同样一句话别人说也许没那么伤人，配偶说就会特别痛，因为我们对配偶有更深的期待，你应该懂我，你应该保护我，你应该站在我这一边。所以夫妻之间的伤害常常不是这件事让我不舒服，而是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你不是应该是那个最体谅我的人吗？越是亲密的关系越有能力安慰人，但也越有能力伤害人。第二，婚姻中的伤害更难被忘记，人们面对伤痛的时候最自然的方法常常是交给时间慢慢遗忘，有些关系里的伤害会随着距离、时间、生活慢慢地淡下去，只要两个人不再常常见面，不再反复碰到同样的场景，那些伤痛就比较容易被时间冲淡。但是婚姻不一样，婚姻里的伤害很难只靠时间而自然消失，因为两个人还要在一起生活，一起带孩子，一起处理家事，一起面对责任和各种决定，很多的伤害不是被忘记了，只是被压下去了，不是医好了，只是暂时没有被碰到。但是一旦类似的场景又出现，旧伤就很容易被揭开，也许只是同样的一种语气，同样的一次忽略，同样一次在孩子面前被否定，过去的伤痛会一下子涌上来，表面上我们是在为今天这件事争论，但实际上心里正在重新经历的是过去积累的痛。这是为什么夫妻之间有些争吵会让人觉得不成比例，一件小事反应却很大，一句简单的话引起的情绪却很强烈，因为那一刻被触发的不只是今天这件事，而是过去很多次类似经历留下来的记忆和伤痕。所以婚姻中的伤害不能简单的说算了吧，过一阵就好了，时间可以让情绪降温，却不会自动带来医治。伤痛如果没有被诚实的面对，被饶恕处理，被努力修复，就不会慢慢消失，它只会换一种方式，藏在我们的防备里、沉默里、冷淡里，等下一次相似的事情发生时又再重新浮上来。伤害修复很难的第三个原因是修复需要双方努力，饶恕可以从一个人开始，但修复关系需要两个人一起，如果一方始终否认过失、推卸责任甚至继续伤害，另一方即使愿意饶恕，信任也很难被恢复。所以一方面我们要区分饶恕和和好，饶恕是我们在神面前单方面放下报复的权利，不让苦毒继续掌控我们的心，但和好需要双方真实的面对、具体的认错、持续的悔改和看得见的变化。饶恕不是假装没有受伤，也不是把修复关系的责任全压在受伤的那一方身上，如果不注意这个区分，饶恕这个本来充满恩典的词汇反而可能变成一种重担、一种压迫人的宗教口号。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小心，对对方改变的期待常常会成为两个人相向而行时很大的阻力，当一个人迈出一步以后，心里会很自然的期待对方有没有看见、会不会回应、能不能也努力走过来一点，而当我已经努力了一点却看不见对方有明显改变的时候，心里很容易泄气，甚至刚刚迈出的那一步反而变成新的伤口，让人有更多的失望、更深的戒备。这就是婚姻修复特别难的地方，它不只是难在第一步，也难在第一步之后没有立刻看到回应。很多人不是不肯开始，而是开始之后又受伤，尝试之后又失望，于是慢慢的变得不再愿意尝试。圣经教给我们的是另一种更深的根基，我们向神顺服不需要建立在配偶即时的反应上。加拉太书6:9说，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很多时候善不是做一次就可以看见果效，温柔不是说一次就可以换来温柔，饶恕不是马上就可以恢复信任。婚姻里很多的更新是慢慢长出来的，这不是叫我们咬牙硬撑，也不是说人不许失望，而是提醒我们不要把一次两次没有回应就当做神没有做工。很多时候对方的改变比我们期待的要慢，关系的回暖比我们想象的要难，而我们自己的心也比我们以为的更难改变。但福音把我们带到一个更稳妥的地方， 我今天愿意改变，愿意不报复，愿意再给一点空间，不是因为我确定对方一定会回应，而是因为主就是这样对待我的，也是因为我相信神看得见我每一次在暗中的顺服。福音让我们知道，对方的心最终不是我可以掌控的，我不能靠逼、靠讲理、靠惩罚来改变一个人。真正能光照人、软化人、更新人的是神。当我看不到对方改变时，可以失望，可以难过，可以把这些带到神面前，但我不必绝望，也不必把那一次回应的缺失当作最后的判决。因为神做工常常比我期待的要慢，但也比我看得见的更深。福音帮助我们把对方交给神，也把自己的盼望放在神的身上。关系的修复是一条两个人都要在神面前学习的路。对方需要被神光照，我也需要被神扶持。对方需要悔改，我也需要不被苦毒吞没。对方需要学习回应，我也需要学习在指望中喜乐，在患难中忍耐。这就是福音带给婚姻修复的力量。它不保证对方立刻改变，也不把一切的责任压在我一个人身上。它给我一个更稳的根基，神在掌权，神可以改变人心，神也能扶持我走好今天这一步。没有一对夫妻会喜欢婚姻里的伤，也没有人怀念那些痛，但是在神的手中，这些伤痛并不只是生命的浪费和亏损，就像生命中其他形式的苦难一样，他们若被带到神面前，就可能成为神光照我们、破碎我们、医治我们、也重新建造我们的地方。伤痛被带到神面前时，会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自己。那些愤怒、失望、不平，都在揭示我们的骄傲、不安全、控制欲、自怜，以及那些自己牢牢抓住不肯放手的偶像。圣灵会帮助我们发现自己是多么惧怕失去，多么难以饶恕，多么需要神的恩典。伤痛也会让我们学会更深地认识配偶，不只是认识对方好相处、可爱、能满足我的那一面，也开始认识对方的软弱、焦虑、笨拙和破碎。爱如果只停留在对方让我舒服的层面，终归还浅。只有当我们看见对方并不完全，但还愿意在真理和恩典当中学习靠近的时候，爱就会开始长出更深的根来。伤痛也让我们更深地认识爱，泪水会带我们走向成熟，让我们慢慢明白爱和喜欢不同。喜欢是占有，是索取，是激情，是迷惘，而爱是恒久的忍耐。我们需要忍耐，因为我们都是罪人，都被身外的世界塑造捆绑。我们不应该期待现实安稳、岁月静好是自然而正常的状态，而我们能够忍耐是因为耶稣先医治了我们。他医治我们的孤单，让我们知道自己不是被丢弃的人。他医治我们的羞耻，让我们知道自己虽有亏欠仍被恩典接纳。他医治我们的惧怕，让我们不再必须靠控制对方来保护自己。他也医治我们的愤怒，让我们可以把审判和报复交给神。我们能忍耐是因为我们自己也不可爱，却被主忍耐。我们能饶恕是因为我们自己也亏欠神，却先蒙了赦免。我们能在伤痕累累当中留下来爱彼此，是因为基督的爱先临到我，让我体会到一种比感觉更深、比喜欢更稳、比激情更长久的爱。伤痛会让夫妻明白，婚姻不是靠两个人天生的性格、热情和默契撑住的，婚姻真的需要恩典，需要悔改，需要饶恕，需要一次一次回到神面前。当夫妻走过这些伤痛之后，他们的关系也许无法回到从前的单纯，但却会进入一种更深的成熟。他们知道彼此会软弱，也知道神的恩典会撑住我们。他们知道伤害发生过，但也知道修复不是梦想。他们知道自己没有想象中那么会爱，但也知道基督仍然在教我们学习爱。今天我们讲了三件事：在忙碌中守住亲密，在冲突中降服自我，在伤害后走向和解。 这三件事的背后其实是一个主题，婚姻不只是需要完美的技巧，更需要被福音更新的两个人。在忙碌中，福音提醒说，基督不是把剩下的给我们，他把自己给了我们，所以不要总把剩下的自己留给家人。在冲突中，福音提醒说，我们不需要靠争输赢来证明自己，因为我们已经在基督里被接纳。在伤害后，福音提醒说，主没有按我们的亏欠待我们，所以我们也可以把苦读交给他，重新学习饶恕和修复。所以不要轻看一个小小的回转，一句温柔的话，一次主动的低头，一个短短的祷告，一次愿意靠近的尝试。婚姻的冷淡非一日之寒，婚姻的重建也是聚沙成塔。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顺服，就是神在我们家中做工的开始。愿神帮助我们，在忙碌中重新靠近，在冲突中放下自我，在伤害后走向和解。愿我们的婚姻不只是两个合伙人一同完成任务，而是在神的盟约里被他亲手重新建造。我们请赞美队上来带大家唱一首回应诗歌。
好，我们一起起立来思想神如何在我们婚姻中掌权，他是爱，然后我们也如何能够活出爱，在我们家庭，在我们的社区中间能够彰显神的荣耀，活出爱。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 然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